4月22日地球日，你知道我们的地球正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吗？打从2005年开始，世界经济论坛每年都会在1月的时候推出一篇全球风险报告的研究成果，借此提醒人类短期与长期来看我们正面临什么样的风险。至于2014年到2024年这十年来，哪些风险已经逐渐改善，而哪些问题依旧等着人们携手解决呢？生活周遭的历史大小事，欢迎收听周报时光机，我是主持人派翠克。这一拜又来感谢资深的时空旅人 R9 的斗内啦，他在斗内里面问我说，地震发生的当下我们家车车的反应是什么。我只能说车车真的是一只很大胆的猫咪啊。地震警报一响的时候，那时候还在床上，我跟我女友这个刚准备起床，是头也不回，警报一响想说完蛋了，赶快跑去客厅的餐桌里面，想要躲在餐桌底下预防这个有东西掉下来。那车车本人呢，他老神在在，他原来已经在客厅了，然后开始摇晃啊，上下摇晃左右摇晃的时候，他就坐在餐桌上，大概想说我们两个到底在干嘛哦。后来余震不断，车车也是到处走走游荡，然后完全没有把地震放在眼里。人家说换新环境的猫可能会需要适应期，但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自从搬来到现在快要一个月的时间了，但是车车打从第一天到现在基本上没什么太多的变化，那个笼子一打开就出来开始探索了，所以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胆的猫咪啦。不过我必须说，它虽然很大胆，但它算是一只偶包蛮重的猫。虽然它表面上看起来都很正常，然后也会自己出来探索，但可以感受到它其实当时刚来到这里的时候算是蛮神经兮兮的啦，一直处于一个警戒的状态哦，一下跳上一下跳下，然后那时候床架在组的时候也硬要钻进去这样子。总之呢这个他最近也是适应的很好了啦。那也再次感谢 R9 一直默默支持的周报时光机，还来问我这个地震当下的状况。相信频道也有很多默默跟随周报时光机一阵子的时空旅人了，这个数据是会说话的。2024年其实整体的成长幅度确实是看在眼里的，那也希望这个节目跟这个频道呢能持续的蒸蒸日上。今天呢刚好是4月22日地球日，所以这集的主题哦很早就想好了，在等雾峰林家下集的听众不好意思，我们可能要等到下礼拜才会把下集的这个内容补上了。那今天这一集的主题灵感是我在前公司的一次教育训练上面得到的。那时候公司开了一堂 ESG 的讲座，我们知道最近这个 ESG 啊，在各个大企业都是一个非常红的议题。这个讲座呢台上的讲师啊就分享了一个有关于全球风险报告的事情。我就很好奇啊，这个全球风险报告从05年就开始了，到如今也有快20年的时间，到了2024年全球风险报告跟10年前2014年的有什么不一样，这10年来全球人类面临的风险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因此啊，我就上网搜集了一些相关的资料。今天呢，我们会从发布全球风险报告的组织开始介绍，之后呢，再来比对一下这十年过去了，如今最大的风险变成什么了呢？短暂几秒钟的时间，记得点一下资讯栏下方的周报时光机 IG 连结哦，帮我追踪起来。全球风险报告是每年由世界经济论坛所发布的，这个报告汇集了上千位包含学术界、商业界、政治界等等世界各地不同的领域专家来评估人类社会整体环境的变化。那经过这些学者专家整合之后，再来预测未来十年人们最需要重视的十个风险。至于2024年的是哪十个风险呢？我们后面再来讲。先来快速介绍一下世界经济论坛这个活动的背景。最早啊，它被称为欧洲管理讨论会。发起这项活动的人呢，是一位出生在纳粹德国的经济学家克劳斯·史瓦布。除了经济学博士的学位之外啊，克劳斯本身还有公共行政以及工程学的博士学位，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厉害而且也算是蛮全能的学者。西元1971年的时候，克劳斯邀请了西欧地区将近450位的商业界人士齐聚一堂，要干嘛呢？一起来交流探讨商业管理的策略。 为什么克劳斯会想要聚集这么多人，然后一起来开这个会呢？主要是在二战过后，全球市场的领头羊已经慢慢从欧洲地区转向美国了。所以克劳斯希望说，我们欧洲列强应该要团结起来，在这个竞争的全球化时代一起进步，让这个欧洲不要落后美国太多。顺带一提的是，我们现在企业很常听到什么 CSR、ESG 的概念。这个概念简单来说，就是一家公司的成长必须带动相关的利益群体，包含公司的员工啊、股东啊，甚至到整个社会的结构、环境等等，都能够一起往正向的发展，而不是单纯为了公司的利益而牺牲掉提供你资源的环境，或者是为你付出劳力的员工。那这样的概念据说克劳斯很早之前，大概在1970年代，甚至有部分的媒体报道，他是第一个提倡出这样概念的人。那这种企业经营的思维呢，在当时还没有 ESG 这个名词，它有另外一个叫法，叫做利害关系人资本主义。那以上是我自己读了关于克劳斯的一些介绍理解出来的内容，所以如果我有理解错误或者是需要补充的，如果你是商业管理专业的听众，欢迎来跟派帅哥进行补充甚至是纠正我都没有关系哦，因为这是我快速吸收的一些资料，然后跟大家分享的。总之最一开始克劳斯的出发点是希望欧洲共好，所以为什么最一开始这个世界经济论坛的名字才会叫做 European Management Forum， 也就是欧洲管理讨论会的概念。那这个欧洲管理讨论会举办的地点呢，是瑞士一座位在阿尔卑斯山脉上面的城镇，叫做达佛斯。达佛斯的海拔从1000跨越到3000公尺，主要的聚落呢是位在海拔1500公尺左右，等于呢是一座山城哦。这里的空气十分的清晰，光是用想的就知道阿尔卑斯山脉耶，而且呢它也是瑞士最大的滑雪度假胜地。据说在19世纪，当时这个肺结核肆虐了整个欧洲，很多人呢为了要治疗这个肺结核的疾病，达沃斯被许多的医生视为是疗养这种疾病的最佳场所。那之所以选在这里举办呢，也是因为克劳斯希望来参加这个论坛的不管是学者、专家、政治人物，他们都可以以一种放松愉悦的心情来讨论震惊的商业管理知识。那这个年度论坛呢举办到第三届，西元1973年的时候发布了所谓的达沃斯宣言，理念主要就是依据克劳斯所提倡的这个利害关系人资本主义。那后来这个宣言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有做了一些些微的更动啦，那我们这边就不展开了。到了西元1973年的10月，这个以色列跟阿拉伯这个常年的战争赎罪日战争开打了，全球都笼罩在石油危机底下。有关于这场战争的介绍我们之前有做过一集，到时候呢我会把连结放在资讯栏，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听。总之这样的危机也促使了论坛的规模日益扩大，原本从商管的面向拓展到经济趋势、停滞性通膨、货币体系甚至国际局势的探讨哦。那加上那段时间其实中东的阿拉伯国家对于西方世界的影响，或者是中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那这些大的国际局势变动参与的国家也就慢慢的扩散到美洲、亚洲还有开发中国家了。整个70到90年代呢，这个年会论坛一直扮演着国际冲突的沟通桥梁哦。当年除了每年在达佛斯的年会上，也衍生出很多其他的圆桌会议，探讨各种不同的议题。会称它是国际冲突的沟通桥梁，其实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包含我们很熟悉的中东战争、美苏之间的议题，还有一个，这个可能比较少人知道，但是希腊跟土耳其的问题，在当时也是靠着这个年会才让他的这个战争的这个导火线慢慢的消失的。根据网络上的资料呢，其实1987年末希腊跟土耳其一度要开战了，两国已经互看对方不顺眼，简单来讲就是在爱琴海上面的土地的主权一直瞧不拢，两边的这个火药味都越来越浓烈了。但是呢，在西元1988年1月的时候，这个年会举办了，双方在这个年会上签署了达沃斯宣言，让原本即将爆发的战争终于缓和下来了。 当然也随着这个牵扯到的国家跟地区啊，从欧洲扩散到中东、亚洲到美洲。所以1987年的时候，欧洲管理讨论会就正式改名，叫做世界经济论坛。探讨的议题呢，从政治、经济、环保、疾病、艺术、文化，毕竟影响商业活动的因素太多太多了，刚刚前面提到的都互相的牵扯啊。所以许多我们现在还在探讨的议题跟解方呢，其实早在80到90年代就已经开始有学者提出来要讨论了，包含什么化石燃料的替代能源是什么，诶，核能、绿能，其实那时候就有学者在讨论这些议题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是艾滋病、人口过剩的议题，也都是世界经济论坛会讨论的一些话题。当然作为一个集结各界专业人士的场域，世界经济论坛呢也会发布许多的研究报告，当作是一个指标性的这个学者的结论啦。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在2005年发布的全球风险报告。世界经济论坛先设计出了一个全球风险的网路，将风险的类别分成经济、地缘政治、环境、社会以及科技五个大类别。接着呢，再经过专业的分析跟统计，归纳出短期跟长期全球人类可能会面临到的风险。那除了这五大类别之外，每一个类别下面都会再提出一些细小的这个分类，所以呢，总共会有大概30几个风险项目可以去做选择。接下来我们就来比对看看2014年以及2024年的风险类别有出现什么明显的变化吧。大家如果方便的话，我会把这个对照图放在资讯栏，大家可以点起来看，对照着看你会比较有感觉啦。2014年的前三名要留意的风险是什么，分别是财政危机、失业率以及水资源的危机。三个呢就有两个是跟经济有关，感觉得出来那时候大环境并不好啦。爬了一下新闻似乎各国的经济成长率其实都普遍的不如预期，而且当时的时空背景下，这个前几年欧洲才爆发了欧债危机，很有名的欧洲五国相信大家都还有感觉。当然啊，经济不好就会影响到人民的就业，所以当时的报告有提到像是希腊、西班牙这些欧洲五国，他们的失业率高达 25% 以上，等于说四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被辞职或者找不到工作。经济不好可以理解，但是呢，水资源的危机我就蛮好奇的咯。报告有提到这是因为当时极端气候的影响，加上人们对于水资源的管理不当，才会造成水资源的稀缺。里面有举一个例子，像是2010年的时候，俄罗斯发生了严重的干旱问题，没有水可以灌溉农田，导致当年的粮食价格飙涨。那这个飙涨之后造成的蝴蝶效应呢，就是人民吃不饱饭嘛，那甚至这些原物料农产品价格攀升，连买都买不起。吃不饱饭在阿拉伯的世界就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后来更爆发出了俗称阿拉伯之春的革命。水资源的危机呢，窜升到当年的第三名，也就代表越来越多人感受到水不够用、水资源没有好好运用的这样的窘境哦。如今过了十年，我相信大家对于缺水的问题应该也越来越有感觉了。加上这几年媒体也都很爱报道，哪些科技大厂怎么样运用他们的水资源，譬如说一滴水它可以回收利用七八次以上等等的哦。由此可知啊，水的这个资源变得真的是越来越重要。像是我在录这集的当下，这个新闻也在报道石门水库剩下不到 25% 的蓄水量了。看来大家今年夏天又有必要要进入一个节约用水的状态了。当然是希望赶快啦，不管是封面或者是怎么样大型的降雨，赶快来帮我们台湾解解渴啊。OK， 再来看到2014年的四五六名分别是贫富差距扩大、无法适应气候变迁以及极端气候引发的天灾。经济问题以外呢，其实第二严重的就是环境啦。无法适应气候变迁这个报告里面有提到，这对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或者是发展中的国家有着很致命的影响。譬如说一场暴雨毁坏所有的农作物，那么有一些可能这个比较贫穷的国家就没有办法生存了。又或者是海平面上升的问题可能影响到一些海岛型国家。极端气候那就更不用讲了，这些环境的风险 相信这几年大家都非常的有感觉哦。其实啊，这也连带的衍生出了当年排名第八跟第十的粮食危机以及政治社会不稳定的社会问题。可想而知啊，这个资源分配不均也就可能会引发暴动或是革命。这大概呢就是2014年的全球风险报告的一些重点啦，跟大家稍微的梳理一下。那十年过去了，大家觉得这些风险有没有被当时的专家说中呢？现在人们担心的问题是不是还是这些全球危机呢？其实第一名经济风险好像已经解决了啦，那第二名高失业率似乎也没有构成太严重的问题，至少在台湾你不会觉得失业率非常的严重。那水资源、气候变迁、天灾这种环境面的看来是越来越有感觉哦。所以到了2024年，前四名啊全部都换成了环境风险了，包含极端气候、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自然资源的短缺以及地球系统的重大改变。那比较值得关注的是，这十年来全球风险报告的数据跟报表的呈现方式啊也是不断的进化哦。所以如果你要学习报表，其实有时候去看一下这些指标性的研究报告都还蛮有趣的。除了看这十年内的风险哦，变出了一个短期两年内要注意的风险。我都在怀疑是不是在暗示人类其实已经剩不到十年哦。没有啦，开玩笑啊，反正这个短板啊其实让人家会更有感觉，说诶，这真的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重大危机啊。大家可以看一下短板的前三名，一样有极端气候，但是呢诶，有趣的是第一名的宝座却被假讯息给拿走了。那第三名呢就是极端社会产生的社会风险。大家这几年应该都很有感吧，假新闻满天飞，现在有 AI 的生成工具，另外社群媒体造成彼此同温层加厚这件事情，例如说讲错话被出征、然后发言不当，或者是网军的攻击，强迫接受各种意识形态等等，这些其实在社群上面都很常会看到。这些看似好像只有这个彼此之间对立面产生，但最终啊，这些小小的影响都会被放大成为极端社会的产生，也因此啊，它被票选成为两年内可能要面临要注意的最大风险之一。但在讨论意识形态的同时，极端气候的影响也持续的逼近哦，甚至是2024年的报告还提到环境风险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你看他们在报告里面用无可挽回四个字，报告里面其实有一个数据啦，他说极端气候造成的影响哦，是在2050年之前可能会导致大约1450万以上的人口死亡。也就等于说，如果这个数字套用到台湾的人口数，50%的台湾人口会消失哦。我们知道嘛，以前这个联合国有一个巴黎协定，希望可以把地球升温的温度控制在 1.5 度之内，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前几天我有看到新闻，似乎已经上升到 1.68 度了。明明现在才4月哦，台中的天气都32、33，有时候甚至出现35度，没有办法想象七八月的时候台中会是什么样子。也许有生之年真的会看到台湾出现频繁40度的这个高温啦。另外呢，就是由于温室效应导致永冻层的融化，里面的古代病毒也有可能释出而影响到人类，间接造成传染病的风险。另外一些参与调查人也表示啊，这可能会导致未来政府在防范病毒上的一些作为，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极端的做法。这个极端的做法是讲的比较含蓄一点啊。比对这前后十年哦，我自己觉得以前是经济风险大于环境风险，现在反而看不到什么经济风险了，因为毕竟经济的问题在天灾面前还是比较能够控制的，取而代之的这个反而是科技风险哦。当大家要产生新闻、产生图案，甚至是产生歌曲、影片变得越来越容易的时候，它在管制上的难度相对的也会增高。另外呢，就是短期内的报告第五名属于地缘政治风险的跨国武装冲突，这也是短期两年内不能小看的一个风险哦。报告里面有提到，这个世界各大国两年来的注意力主要会放在三个地区，第一个就是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第二个当然就是以阿冲突，另外一个就是跟我们非常有关系的台海危机啊，就是这个两岸问题啊。 好，大概总结了这两份报告，听完是不是有一种无力感？尤其这份报告的结论哦，跟大家分享，他希望每个地球公民从自己开始做起，进而影响到家庭、企业、社会及国家，等于是希望大家回到这个论坛创办人克劳斯的初衷，共同利益。这是无论学术界啊、政治界还是业界都该努力的目标啊，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伟大，可是这真的很困难哦。你想想看，一个五个人的团体里面，也许就有可能有两三种的意见了。那地球上现在有70亿人口，要达成齐心协力，到底地球要变得多严重，才有可能会达成这样的一致性的目标呢？好，这个结论听起来有点太悲观了，不行，我们要正向一点，在这个地球日的这一天，为了我们的地球，还是要尽一份心力。身为一个 podcaster， 我也是觉得在自己的频道上去告诉大家面临到的风险，也算是尽了一点我自己小小的绵薄之力啦。希望大家还是要有风险意识啦，这个全球风险报告里面提到的内容，当然它漏漏等，而且都还是英文，要快速的吸收并不容易，不过有很多的媒体都有去稍微的转译，甚至我们的中央银行也会发布相关的报告。短时间内，无论是练习分辨假讯息的能力，还是做好自己永续环境的一个角色，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可以去努力的部分。至少分辨假讯息，我觉得真的是要练习，不要让自己变成一个都窝在同温层里面，不会去明辨是非的人。也期待在这十年内呢，各国的政府、政党、企业都能够找到一个一同对抗极端气候的解方啦。希望在后续几年的风险报告中，可以看见环境风险的问题逐渐的被解决。那最后呢，我也来调查一下好了，就各位时空旅人而言，两年内你在台湾最担心的风险是什么？第一，两岸开打；第二，极端气候的影响；第三，假讯息破坏整体社会的和谐；第四，经济危机。欢迎大家来投票，你觉得这两年内让你最担心的风险是什么？OK， 以上就是这一集的主题分享啦。最后进入时空旅人的表单回馈时间。好，这礼拜收到一个表单是 Melody， 他说谢谢派翠克，让我可以利用通勤时间顺便吸收新知及历史，内容丰富多元，真的很用心，我感受得到。好，感谢 Melody， 也感谢你感受得到哦。这个有时候像最近看这个报告，其实真的是心有戚戚焉啊。那节目其实也有一个初衷啊，就是以我自己的角色去认识这些世界的新知，然后转译成 podcast 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如果大家有感受到这些新知觉得有趣的话，欢迎给周报时光机一个五星的好评，也再次感谢 Melody 的这个表单回馈啦。好啦，那今天这集就到这边哦，祝福大家在地球日可以为了这个环境而继续努力，做好身为地球公民的一份子，短期内赶快练习怎么分辨假讯息，想办法在异温层里面生活下去。五星好评送出来，把节目分享出去。最后感谢正在收听的你，为我创造了一次历史的收听记录。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